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首相施纪贤祝贺川普就职，重申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后任国安顾问表示，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川普重塑拉丁美洲战略，强调阻吓和实力。美国智库指出，北韩援助俄罗斯士兵恐怕将会在四月全部折损。拜登卸任前再赦免五人，包括加维等民权运动人物。 NCCP 车队华盛顿 DC 游行，广受民众欢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一举行就职典礼，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川普就职前夕以最温暖的祝贺，强调英美独特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两国在历史上携手捍卫全球安全和繁荣，并且将会在这个基础上加深合作。施纪贤还特别提到川普对英国的热爱，说英美友谊将会续写新篇。施纪贤回顾去年九月和川普的首次会面，双方讨论加强跨太平洋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承诺应付全球挑战。即使施纪贤未获邀请参加今次的就职典礼，而现任的驻美大使皮尔斯将会代表英国出席。不过两国的关系就不是毫无隐忧。英国工党部分官员过去曾经批评川普，加上执政党工党曾经到美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可能对双方互动构成挑战。即使是这样，施纪贤强调将会秉持共享使命，确保英美和平繁荣。而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对英国文化和皇室深具情感，并且在苏格兰投资多处产业。预计英美特殊关系将会随着新领导人的合作而持续发展。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警告说，哈马斯若果违背加沙停火和协议，美国将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他强调，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因为他摧毁以色列的意图早已经明确。华尔兹指出，加沙人质被虐待的情况令人发指，包括酷刑和性暴力。他表示，随着川普宣誓就职，人质释放进展令人期待，这将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对哈马斯是否会履行协议保持谨慎，同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恢复战斗权利的支持。如果哈马斯违约，以色列将会以强大力量重新开战。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外交专家预测他的拉丁美洲政策将会以阻吓和实力应付中共的挑战，并且加大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独裁政权的制裁力度。前尼加拉瓜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麦克菲兹指出，川普外交政策深受尼克逊和列根影响，包括以疯狂理论创造不明朗因素，透过不可预测的行动阻吓对手，以及以和平实力展现军事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川普政府视拉丁美洲是对抗中共的关键战场，特别针对中共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并且警告墨西哥不准给中国的商品和芬太尼走私入美国。川普还计划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加强金融和经济制裁，同时对马杜罗政权采取零容忍政策， 同时他还提名拉丁裔的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显示拉丁美洲在美国外交的全新定位。根据美国华府战争研究所近日的报告指出，北韩派往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的12000名士兵，因为伤亡率居高不下，可能在4月中就完全失去战斗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截至1月初，大约有38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阵亡或者受伤。报告分析说，自从北韩部队在去年12月参与大型作战以来，每日的伤亡人数大约92人。若果这个趋势持续，12000名士兵恐怕会在12个星期内全部折损。乌克兰军事分析师戈瓦连戈表示，北韩部队在去年10月底进入库尔斯克参战，高峰期在12月，到现在已经损失了30%战力，平均每日折损80至90人。专家指出，北韩士兵因为战场经验不足，装备落后，被俄军当作是前线突击队，成为高伤亡的主要原因。另外，北韩或者将会在第一轮士兵全部阵亡之前派出第二轮增援，显示援助俄罗斯行动可能持续加剧该国的军事损失。1月19日，拜登总统在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日再次行使赦免权，赦免了5个人，其中包括已故的民权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加维在1923年因为邮件诈骗罪被判刑，后来获得减刑，并且被视为非裔美国人之中首位组织大规模运动的领袖。另外，拜登还赦免了其他4个人，包括枪械暴力预防倡导者钱伯斯、移民权益倡导者格比尔，以及因为非暴力毒品罪被判刑的斯科特和普拉迪亚。拜登还为皮普尔斯和韦斯特减刑，两人曾经在1990年代因为罪行被判刑，并且在改过自身之后获得减刑。全球退党中心的 NCCP 车队1月18日至19日在华盛顿 DC 进行巡游，呼吁美国民众关注中共对世界的危害。今次活动正正在川普就职庆典期间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并且表达支持。由接近40部车组成的车队由纽约出发，经新泽西、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抵达华盛顿 DC 中心区，途经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等地标。车队的车顶悬挂结束共产主义、打倒中共恶魔等标语，传递出反共信息。现场的民众反应热烈，一位由纽约来的华人林先生表示，希望更多的美国人看到车队。曾任加州帕克莱大学教师的 Burnt Wall 就亲自行到车队前面，表达对活动的支持。主办单位表示，车队的目的是提醒美国人认清中共的威胁，呼吁全球共同抵制中共的迫害。截至目前， NCCP 全球征签活动已经获得超过469万个签名，广受国际关注。
在将白宫移交给川普的前一日，拜登在19日访问南卡罗来纳州，呼吁美国人民坚信更好的日子即将来临。他还在讲话中表示，随着哈马斯移交3名人质，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这个是在礼拜日生效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期间释放的第一批人质。拜登说，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已经被击毙，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严重削弱，真主党领导层亦已经被摧毁。拜登说，这个地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强调，在协议第一阶段的第16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会开始就第二阶段的条款进行间接谈判，剩余的生还人质会在第二阶段获释。日本、南韩流感疫情大爆发，中国疫情亦都在持续燃烧。最近南京多名民众感染所谓甲流之后出现面瘫，嘴角歪斜，眼睛眯唔埋。医生警告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面部歪斜、肌肉无力等后遗症。 近年来中共一直掩盖中国国内的疫情真相，媒体亦都不报道。不过自从2024年底开始，中国多地再度出现大量肺炎的患者，好多医院人满为患，还有殡仪馆人员在社交平台透露近期死亡人数增加，呼吁大家注意防范。1月16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疫部署，新冠病毒被重新提及，还要求加强海岸、旅行、住宿、餐饮的疫情防控，并说加强医疗救治保障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17号，国家卫健委承认呼吸道传染病流行，但又称人偏肺病毒不是一种新病毒，患者占比并不高。这些蹊跷现象表明中国大陆很可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疫情。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从18号到19号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讨论主要工作目标和成果，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区域和国际的挑战，特别包括南海与缅甸的议题。马来西亚今年是东盟轮值国主席。根据19号发表的会议后联合声明，与会外长对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展抱持正面态度，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效而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同时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在内的国际法规范。声明指出，重新维护与促进南海和平、安全、稳定、航行自由和空域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要增进互信与信心，在活动中保持克制，避免争端升级或者是复杂化。不过，与会部分外长对南海填海造陆和近期的发展表达忧虑，认为已经破坏了信任与信心，增添紧张局势。在美国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隶属经济与气候保护部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GTAI 礼拜一发布针对德国对美中贸易的分析报告。报告预测2024年美德贸易总额达到2550亿欧元，德国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是2470欧元。美国将取代中国从2016年以来连续八年第一的位置，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GTAI 认为德美贸易升温得益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好像降低通胀法案、制裁中国晶片和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刺激政策促使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且带动美国对德国高附加价值产品好像机械设备的需求，令到双边贸易关系更加紧密。随着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美中贸易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报告结论指出，德国企业将在供应链重组的压力下继续发展近岸外包，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波兰等邻近国家，分散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关税风险。川普总统宣誓上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派特别代表中共副主席韩正赴美参加就职典礼。在礼拜日，韩正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特斯拉和 SpaceX 的行政总裁 Elon Musk 和美国工商界代表。韩正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马斯克在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目前允许 TikTok 在美国运营，却不允许 X 在中国运营的情况是不平衡的，需要有所改变。韩正同一日亦都同美国当选副总统曼斯见面。川普曼斯过渡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曼斯和韩正讨论了包括芬太尼、贸易平衡和地区稳定等一系列话题。上个礼拜五，川普已经和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贸易、芬太尼和 TikTok 等问题。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与军方礼拜一宣布逮捕一名疑似在菲律宾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和两名菲律宾籍助手。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网络犯罪小组组长罗托克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边说， 根据军方初步调查和公开来源情报，这名被捕的中国男子毕业于一间由中共军队控制的大学。从这名中国人的手机中发现，他定期向空壳公司汇寄170万至1200万比索金额。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已经开始追查背后可能的间谍网络。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在记者会上边话，这名可疑中共间谍已经去过几个非美军事据点的所在地。布卢纳话，军方去年亦曾经逮捕一名持有新型间谍设备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在菲律宾的间谍行为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
礼拜一，美国新一届总统川普正式上任。当日，川普在白宫颁布的第一条新闻稿中，阐述了他的美国优先政纲，内容覆盖由边境到能源，还有贸易、政府改革等领域。在边境政策方面，川普将采取果断行动，结束拜登政府的拘捕和释放政策，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并修复边境墙，取消非法越境者的庇护申请，打击移民犯罪问题，加强对外籍人士的审查。能源方面，川普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结束前一届政府的气候极端主义政策，放宽美国能源开采。贸易与关税方面，美国将不再依赖外国组织来制定影响美国税收政策的决定。川普还将改革官僚体制，令政府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将冻结除了必要领域外的官员招聘，以及终结联邦政府对 DEI 人士的招聘。此外，川普还将恢复美国价值观，确认男性和女性是生物学事实。美国的地标将被重新命名，以恰当纪念国家的历史。礼拜一，在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前夕，总统拜登颁布了针对米利将军、福奇博士以及参与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国会委员会成员的预先赦免令。这些赦免令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钟头内发布。福奇曾经多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包括川普首次总统任期内 COVID 疫情期间，川普批评了福奇在全国范围内的疫情应对措施，而米利在川普首个任期内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在2021年致电中共外长，向他保证美国无意发动攻击。米利表示此举是为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但川普称他为叛徒。据 CNN 报道，这么大规模的预先赦免在美国总统史上实属首次。相比之下，当年福特总统赦免前任尼克松时，尼克松正面临真实的起诉威胁，而拜登赦免名单上的人并未显示出即将面临法律行动的风险。礼拜日，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哈马斯向以色列释放了三名女性以色列人质。总统拜登和川普对人质释放消息表示欢迎。协议原定于当地时间礼拜日早上8:30生效，但哈马斯的最后一刻拖延，使协议推迟了近三个钟头。当日下午，哈马斯释放了三名女人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表示，随着停火协议的生效，礼拜日有4000辆援助卡车准备进入加沙。总统拜登在礼拜日抵达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就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生效发表讲话。他说他对自己的团队和川普的团队在他总统任期最后几日以一致的声音合作，帮助敲定加沙停火协议和人质协议感到高兴。根据以色列军方声明，哈马斯礼拜日释放的三名人质实质已抵达以色列领土。根据巴勒斯坦公布的名单，以色列将释放9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69名女性和9名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是15岁。 去年11月11号和11月16号，中国接连发生两宗恶性随机杀人事件。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这个星期一，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下令对珠海揸车撞人案件的凶手范维秋执行死刑。同一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法院亦对无锡职员斩人案凶手徐家金执行了死刑。这两宗震惊海内外的重大恶性案件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审并宣判。11月11号晚，疑犯范维秋驾驶越野车冲入珠海市体育中心，无差别碾压正在锻炼的市民，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一个半月后的12月27号，珠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范维秋死刑。11月16号，疑犯徐家金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持刀伤人，至少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一个月后被无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快速严厉处理案件，并无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目的是要威胁那些想要无差别报复社会的人。星期一，菲律宾执法部门表示，他们在上个星期五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并且在他的身上查获了可用于监视军事设施的设备。菲律宾正在调查该男子的活动是否得到了中共当局授意。调查人员表示，这名中国男子叫做邓元清，毕业在中国陆军工程大学，是一名控制工程专家。他的两名菲律宾同伙亦被捕。调查人员在邓元清的车辆上发现了先进的传感器，能够在不进入建筑物的情况下创建 3D 地图，包括军事营地、发电厂、政府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菲律宾当局通过安装在三名疑犯车辆上的隐蔽 GPS 设备，追踪了他们的活动，发现他们在包括军事营地和美军基地在内的敏感地点附近活动，并向中国传输实时数据。他们对吕宋岛进行勘测，然后目标是维萨亚斯和棉兰老岛。菲律宾武装部队首长布鲁纳表示，这些地点的坐标和地形很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目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川普上任，有人欢喜，有人愁。川普就职日，法国总统提军事指导方针。德国民调 TikTok 用户最易受中俄虚假信息影响。美国军火商开发在任何舰种安装弹射系统。泰国扣押维吾尔难民，引人权组织担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上任首日，即对参与2021年国会大厦暴动事件的人提供了赦免。据中央社报道，川普在签署命令后表示，他们都在期待这一日。川普表示， 这项公告结束了过去四年美国人民遭受的严重不公，并开始了整个国家的和解过程。川普帮约1500名被告提供了全面赦免，为14名被告减刑，宣布他们的刑期已经在2025年1月20日结束。这14名被告是极左派组织骄傲男孩同手逝者的成员。川普表示，这些人是人质，大多数人都没有做错事。这一决定将结束约470宗正在进行的案件。这些行动履行了川普的竞选承诺，即为那些因为骚乱期间而被指控甚至入狱的支持者提供援助。这个案件中最受瞩目的两位被告亦将因为感获释，其中一位是手逝者创办人，他被判18年监禁，他被川普减刑至刑期结束。另一位是骄傲男孩前领导人兼共同创办人恩里克塔里奥，他被指控是国会骚乱案的主谋，被判处22年监禁，川普则提供了他全面的赦免。之前川普亦曾多次表示将在上任第一日赦免这件案中的被告人，不过他对计划的宽大处理范围基本上保持沉默，这个令到骄傲男孩和受逝者成员的减刑程度令人感到意外。在川普回归的第一日，有人欢喜有人愁。据路透社报道，1月20日川普宣誓就任总统，重返白宫的同时，中共官员和普通民众既充满希望又紧张不安，渴望避免贸易战重蹈覆辙。代表习近平参加川普就职仪式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1月19日在会见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和美国商界人士时说，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和扎根中国。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在这次大选竞选期间，川普誓言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而同时川普亦采取了看起来似和解的举动，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习近平则派韩正代表他。韩正会见马斯克时表示欢迎包括 Tesla 在内的美国企业把握机遇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路透社报道中说，对于那些记得6、7年前美中关系恶化得那么快速的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似曾相识的感觉。路透社认为，另一场贸易战将令中国比川普在2018年首次征收关税时更加脆弱，因为北京正在应对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等挑战。这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在首都北京的街道上亦可以感受到。路透社引述一位市民说，中国经济由于疫情的关系目前不是很好，再加上川普的行事风格，中共感到的压力亦很大。报道表示，美中上一次贸易战的影响继续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感受到，外国公司推迟投资并通过将更多资金投入到越南等其他邻近市场以达到供应链多元化。报道引述北京一间新加坡数码基础设施公司的财务总监的话，我认为美国机构投资者将继续减少在中国的风险，过去亦有一些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报道说，虽然习近平没有亲自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但他和川普进行了通话，期间讨论了贸易和 TikTok 等问题。这款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因联邦法律禁令关闭了几个钟头后，现在恢复了对美国用户的服务。川普表示他将暂停执行这个禁令。就事件，马斯克表示，目前 TikTok 获准在美国营运，但 X 在中国就不被营运的情况是不公平的，有些事情需要改变。川普在就职演讲中没有提到关税的具体计划，但表示 我们不会再通过向我们的公民征收来令到其他国家富裕，而是通过对外国国家征收关税和税收来令我们的公民富裕。1月20日，在美国总统川普回归白宫的就职典礼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在传统的为军方举办的新年祝词仪式上向军队提出他的指导方针，以应对世界越来越多的威胁。根据总统府爱丽社工透露的日程安排，1月20日，马克龙前往西北部雷恩附近的塞松塞维涅参加这次年度仪式。这次会议的主题提出创新、网络和人工智能，这个和法国组织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相呼应。近年来，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期望成为总统捍卫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的机会。这个军事规划法提供了4130亿欧元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马克龙曾在1月6日面对法国大使的新年团拜会上就提出，在军事规划法结束时，我们将在10年内将军事预算再增加一倍，我们不要好像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才醒。有评论说，作为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马克龙，他认真地听取了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的警告。他的国防部长在1月初曾警告说，由于法国国内政治危机而搁置的2025年预算的缺失，对法国军队加快现代化的更新武装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暂停了国防预算，按之前的预算计划，法国对军队增加的投放今年军事规划法的预算为33亿美元。法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即使总体预算受到限制，但这一增长不容商榷。马克龙1月20日的布列塔尼之行，适逢川普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之日。法国总统的一位亲信顾问表示，马克龙期待着川普宣布各种上任决定。马克龙较早前在对法国驻国国大使的讲话中强调，如果我们决定表现得软弱和失败主义，我们就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的尊重。马克龙因为这样强调需要和民粹主义政治派别对话和合作，因为法国民粹主义现在知道他们有了一个坚固的盟友。马克龙强调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更快更强的行动，并进行大规模的欧洲投资计划，在军备领域实行欧洲优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中曾表示，他已经和法国总统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事人员的可能性。基辅的盟友正在幕后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的想法。川普要求美国的盟友加大国防预算，而且对所有美国盟友，无论是否受美国核武器和军事保护伞的保护，均提出了缴付某种形式的保护费。欧洲主要是北约成员国，亦包括美国在其他州制的盟友国家，都应声增加了国防预算。川普两次入主白宫，对国际冲击有目共睹，新的影响和冲击将进一步改变国际和地缘政治。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在这么多的影响和冲击下，不单只有压力，亦有新的机遇。1月20日，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媒体的用户相比，通过 TikTok 获取新闻的德国人没什么可能将中国视为独裁政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批评亦比较少。近期德国友 Alan Spark 为和德国自由派、亲商界的自由民主党有联系的一个基金会进行了一项民调，为那些认为 TikTok 平台可能提供破坏多元民主的错误信息的一方提供了佐证。这项民调询问了2000多人。民调显示，虽然 57% 的德国报纸读者和 56.5% 的公共电视观众同意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但只有 28.1% 从 TikTok 获取新闻嘅人系咁样认为，嗰啲从 X、YouTube 同博客获取新闻嘅人嘅观点介乎两者之间。即使 40.2% 嘅全国报纸读者同意西方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好重要，但只有 13.6% 嘅 TikTok 用户系咁样认为，远低于 29.8% 嘅 X 用户。传统媒体嘅消费者更有可能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视为非法，并认为德国应该支持基辅。这个调查没说明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平台本身提供的信息造成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的用户已经对公共事务持有不同的看法。同传统媒体的消费者相比， TikTok 用户亦没什么可能相信中共和俄罗斯传播的虚假信息，但就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德国政府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某些情景下进行信息操控。只有 50% 的 TikTok 用户怀疑俄罗斯和中共传播错误信息， TikTok 用户的这种怀疑性明显低于其他媒体的消费者。最近的地区和欧洲议会选举表明，作为 TikTok 最大用户的年轻人特别有可能支持极右翼的德国选举党。这个党目前在德国2月23号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报道引述委托进行这项调查的基金会的副主席萨宾娜·勒特乌瑟·斯纳伦帕格的话，年轻人更容易受到信息的影响，而 TikTok 起住决定性的作用。萨宾娜强调，我们绝不能够容许中共和俄罗斯的错误信息在我们中间传播。近期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原子公司因应无人机发展，推出了一款新型电磁弹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安装在任何舰种上，这项技术令舰载无人机的起降能力大大提升，增强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作战灵活性。据称，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南韩的两栖突击舰独岛号已经进行过莫哈维无人机的测试。若能加装电磁弹射系统，未来包括水面战斗舰和支援舰艇都可搭配无人机进入战场，大幅改变海战形态。通用原子公司释出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为设计蓝图的电磁弹射系统效果图。据称，弹射安装范围只是需要4英尺乘2英尺的空间，跑道长度亦只是要22米，较大型的驱逐舰、补给舰都可以安装，好像是远征基地舰、两栖突击舰这类大型平台舰更是绝佳的发射载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还可以搭配陆岸基地灵活部署，若未来真的被采用，则将原先 2D 平面的海上作战转变成 3D 海空联合作战。之前先在没有电磁弹射系统辅助下，莫哈维无人机依靠本身动力起飞，跑道需要有122米长，令它受限于航空母舰或两栖突击舰，而最新的电磁弹射系统再缩短到只是需要22米的跑道，可以广泛运用到其他大型舰种。近日，一批10年前离开中国滞留在泰国的维吾尔人发出求救信号，说泰国当局计划将他们遣返中国。人权组织和家属担心，这些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可能在遣返后面临酷刑或虐待。分析人士认为，泰国政府这样做或和中泰建交50周年有关，试图通过遣返展现对中国的支持。目前被拘留的48名维吾尔人分散囚禁在曼谷的监狱和移民拘留中心，这些被拘留者年龄在25到65岁之间，最早的逮捕可追溯到2013年6月，最后一批被拘留者是在2014年初被捕。这个意味着其中一些人已经被拘留了近12年。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穆罕默德的爸爸 是在泰国被拘留的人之一，他通过翻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泰国移民拘留所的伙食、卫生、对外通讯等条件相当恶劣，爸爸基本上被禁止和外界接触。旅居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不都艾力一直关注这批维吾尔人的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协助。他表示，综合从监狱流出的录音、信件和律师以及人权组织的消息，泰国移民官员1月10号要求囚禁在曼谷移民拘留中心的多名维吾尔族难民自愿签署驱逐出境文件。他们这样做引起了拘留者的恐慌，并拒绝签字。据美联社报道，在泰国被囚禁的维吾尔人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我们可能会被监禁，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我们紧急呼吁所有关注人权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立即干预，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悲惨的命运。中共从2014年开始在新疆推出再教育营，大规模扣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同年有300多名维吾尔人走难到泰国接壤马来西亚边境时被扣押。美联社引述泰国政界人士和消息人士说，近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问题。阿不都艾力说，可以说中共是很爱面子的国家，如果容许这些人到第三国的话，他们就会透露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为什么要逃出来，在监狱里头经历了什么。48个人有48个故事，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些真实的故事会被暴露出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警告泰国当局不要屈从北京的压力，将这些维吾尔人遣返。声明说，如果泰国屈服于这种压力，不单只会违反它作为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而且这样做还会招惹川普政府和国务卿卢比奥的不满。
川普就职典礼，两个中国人关注，尹锡悦或翻盘。川普取消对约旦河定居者制裁，针对中东四管齐下。川普说，我要成为和平缔造者，停止所有战争。美参议院全票通过卢比奥任国务卿。法总理警告或将被川普新政击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第47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令举世瞩目。川普在就职演讲中阐述了未来四年的愿景，并且在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一次性废除了拜登政府的78个行政令。不过，川普就职典礼其中一个细节引人关注。今次活动邀请了两岸元首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和中华民国总统代表，同框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这个是对两个中国理念明目张胆的宣示。赖清德指派立法院长韩国瑜代表，习近平指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本来全世界都期盼两个中国代表一起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画面，估不到天公不作美，来了一场大风暴，典礼移了去室内，韩国瑜未能够入去，只能够望门轻叹。政治评论家颜纯欧的评论文章说，以往每逢有这一类事出现，中共一定会弹起，严正交涉，坚决反对。不过这一次，习近平却将这一啖气吞了下去。在这样举世瞩目的外交场合，中共可以容忍台湾代表出现，而且双方都是以国家代表身份出席，这个是中共破天荒的政治让步。颜纯欧认为，习近平当然明白美中交互对中共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事态并未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唯有尽一切努力避免恶化。大风雪虽然打散了两岸互不隶属的难得场面，不过两个中国的政治现实得到国际承认，这个却是未来国际外交的大趋势。美台交好，与美中交互并行，中共日益困迫，台湾前程远大。两个中国的理念正是民进党两岸互不隶属的政治诉求。至于台独，那就再从长计议了。有相机捕捉到在就职典礼现场的韩正和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角落头很尴尬，表情沮丧，无奈地看着川普就职。川普上台，世界格局静静发生变化。哈马斯果然在川普说要在就职之前必须释放人质的强大气场底下，在19号就职前一日释放了以色列人质。另一方面，川普在就职典礼上明确表示，我们的巴拿马运河是给巴拿马的，不是给中国的，我们要将巴拿马运河拿回来。这个不禁令人想到刚刚发生政变没几耐的南韩现状。总统尹锡悦在发动戒严令之后现在被南韩逮捕。最新消息指出，南韩公调处前往首尔看守所尝试拘提尹锡悦未果。尹世月方面说这个是违法的强制拘提，并且表示尹世月会亲自出席之后的弹劾案开庭，公调处正积极考虑对他进行拘传。就在南韩政局扑朔迷离之际，南韩媒体天空日报却爆出一个大料。据16号美军情报人士透露，在去年12月3号南韩紧急戒严当日，南韩戒严部队和美军联合行动，突袭了京畿道水源选举委员会培训中心，逮捕了99名涉嫌干预选举的中国籍嫌犯，并将他们移交美军。其后所有被捕的99名中共间谍在凌晨2点多被带上大巴，并且通过平泽港转移到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时事评论人高如之分析认为，南韩选举委员会培训中心的中共间谍很可能事先计划篡改 AWeb 投票机，而美韩情报部门事先发现并且逮捕了他们。据报道，在美军审讯期间，中共间谍承认了和干预选举有关的所有指控。对于美军拘留和引渡中国公民，中共政府却保持沉默，可能怕一旦抗议就等于主动承认干预南韩选举。在1月5号，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发出通知，禁止在南韩的中国公民参加抗议活动。据推测，在这个期间，中共通过非官方外交渠道从美国军方那里获悉被拘留的中国公民已经承认所有间谍罪。据悉，今次韩美联合行动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参与实施。一名美国情报人士最近在美国领土塞班岛会见南韩媒体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政府将在川普就职之后即刻开始实施对华具体的制裁。在得到川普团队告知这个情况之后，尹锡悦在汉南洞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底下表示不能够伤害人民，下令总统安保人员停止工作，并主动前往公调处。尹锡悦仲表示，欺诈性选举制度需要企图和推动他的政治力量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南韩著名南韩史讲师全韩吉1月19号严厉批评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腐败和不当行为。他说，戒严和弹劾危机的根源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他表示，如果你是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应该先想一想为什么突然宣布戒严。高如之分析认为，在川普就任总统后发出对中共的强烈制裁，中共暗中操纵南韩国会选举被曝光，南韩政局会发生巨变，总统尹锡悦所面临的劣势会改变，翻盘是大概率的事件。总统川普撤销了拜登政府一年前签署的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的行政命令。这项决定是川普上任第一日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的一部分，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前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在去年分8批指定了17名以色列个人和16个实体进行制裁， 以表达前拜登政府对约旦河问题的不满。现在这些制裁已经全部取消。川普政府新任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在华盛顿的就职集会上介绍了川普的计划，并且讲述了川普对中东地区的四管齐下的方针。威特科夫表示，川普的中东问题目的有四条。第一，尊重主权，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第二，经济繁荣是通往稳定的桥梁，透过经济伙伴关系和投资，我们可以建立超越历史恩怨的合作基础。第三，勇敢的外交，真正的进步需要艰难的对话和大胆的决定，而正是透过这些才能够建立和维持信任。第四，互惠和问责，美国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采取互惠行动，我们不再为那些不愿意为自身进步提供资金的国家承担经济负担。空白支票的日子已经结束。在详细介绍了政府的中东愿景之后，受邀出席典礼的前以色列人质阿加马尼和美国人质的父母前往台前，川普和他们每个人握手，听取人质与家属多谢总统为实现新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在就职当日，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希望成为和平缔造者，停止所有战争。在跟着下来的时间里面，他会通过美国政府协助战争的结束，或者避免卷入的战争数量来衡量成功。川普在就职演说期间表示，我最自豪的遗产将是成为和平缔造者和统一者。我很高兴地说，从昨天开始，也就是我上任的前一日，中东的人质已经回到家人身边。就好像2017年一样，我们将再次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不单止透过赢得的战斗来衡量我们的成功，还会透过我们结束的战争，或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卷入的战争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在这个之前，加沙达成的人质协议被指同川普特使的最后一刻外交有关。以色列时报引述川普的话讲，我们的力量将停止所有战争，并为这个充满愤怒、暴力和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带来新的团结精神。在就职典礼上，纽约市叶史雅大学校长伯曼拉比博士为加沙哈马斯劫持的其余94名人质、中东和平和大学校园的平静祈祷。他称赞这个是历史性机会的时刻，并祈祷川普和美国副总统曼斯选择正义和善良，遵守以信仰和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观。川普说，他已经推动妥善处理乌克兰战争，这个和拜登倾向于支持几乎在军事上获胜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亦都警告说，中共正在经营巴拿马运河，我们没有将巴拿马运河交给中共，而是将它交了给巴拿马，我们正在收回。美国将重新获得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的应有地位，激发全世界的敬畏和钦佩。美国参议院礼拜一全票确认卢比奥担任国务卿，令到他成为川普内阁提名中第一位获得参议院批准的人。参议院以99-0的投票结果确认了卢比奥的任命，而他的任职资格亦都受到普遍认可。53岁的卢比奥出生于迈阿密，父母是古巴移民。从2011年以来，他一直在参议院代表佛州。身为国会的鹰派人物，卢比奥对中共、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同时，由于卢比奥专注讨论中共人权问题，在2020年遭到中共政府制裁。不过，面对卢比奥的任命，中共现在似乎觉得尴尬。近期，当局在外交部网站上边修改他的名字，叫他卢比奥，以试图掩耳盗铃，引发广大网民的嘲讽。卢比奥表示，中共是美国这个国家所面对过的最强大、最危险的近邻对手。21世纪将由美中之间发生的事来定义，他们拥有苏联从未拥有的元素，这个是一个非凡的挑战。身为国家最高外交官，卢比奥仍然需要与中共接触， 以防止两国之间在激烈竞争当中发生武装冲突。同时，卢比奥还捍卫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宣布国务院的首要任务将是美国。他支持川普在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川普举行就职典礼仪式之际，法国总理贝鲁今日发出警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或将被川普新政府出台的政策击垮。法国总理贝鲁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通过美元、产业政策和通过吸取所有研究和投资来确保他的主导地位，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政策。贝鲁在波城强调，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会被支配、压制和边缘化。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法国人和欧洲人，认为没有欧洲和团结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振作起来。他强调，川普就职仪式令我们正视自己的责任。法新社指出，法国总理贝鲁在波城新年致辞中同时提及中共。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12月突破10万亿美金。贝鲁认为，法国和欧盟面临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挑战。对于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川普重返白宫可能会再次打破本来已经脆弱的欧洲经济平衡。一方面，川普返回白宫会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但是同时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至本国 GDP 的 5%。北约当前被成员国定下的军费开支目标是 GDP 的 2%。北约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32个成员国中只有23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北约国家将军费开支定在 GDP 的 3.5%， 川普仍能够接受。但他计划通过将军费占比与对美贸易条件绑定，促使更多国家接受 5% 的目标。另一方面是提高关税等的议题，主要在欧盟层面。面对一个在白宫、国会两院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川普，欧盟的处境有点脆弱。特别是当前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底下。另外，川普今次上任之后，事态会加速发展，尤其是贸易制裁。大家知道，川普的政策是对所有人实施贸易制裁，所以他会对欧洲、亚洲所有主要国家都实施制裁。原因就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他希望解决这个局面。他还将争取欧洲的法规对美国人更加有利。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